名诗人郭小春说，
生活真像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
笑鱼
Jason
陪您一起
品味生活，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世伟 Jason。
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我们的身后事哦。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已经比较开放了，像我自己也访问过蛮多关于生死的议题，
是，
但是呢我就发现说，我如果要跟家里面的人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下意识的去避免呢。有一次我爸就跟我主动聊起说，如果他死的话怎么样，我说爸你不要讲这个，
你爸妈还年轻啊，
会觉得舍不得。
当然啊，一定舍不得。其实跟各位听众分享，平常在曾经分享的那个原创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原创者今天就来到了
节目里面，
那我们今天欢迎
生命离业的玉琴，
欢迎，
你好，大家好。
好，所以我们说为自己安排身后是很重要，我想其中一个部分呢，是为了避免让我们的后代要背负这种做决定的重责大任。
是，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奶奶过世的时候呢，因为以前的这个预立医嘱或是预先安排的概念还没那么好，
是，
所以后来就是家里面兄弟姐妹就互相推脱，哎，你先做决定，你先做决定，没有人敢，
大家都很怕做决定，
所以他下次就被变成那个就是戴罪之身啊、所以如果没有先做这种身后事的预立，会有哪些情况发生？
其实因为其实每个家庭他们。小孩子光小孩子有些可能宗教别就不相同、光可以为了后续的宗教要采用什么方式来做 就会有一些争议吵架
的
部分。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每个小孩子经济状况也不同，
是、
所以相对每个人想要做的规模或方式其实都不同、会因此而开始有摩擦。那如果说他有先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话，相对的其实小朋友后续人都会遵照他当时的一些
做法，
对，他当时的一些规划来做。对啊，如果都没的话，那当然不，这种东西就是完全丢给我们说的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
法定继承人嘛，
就是家属们 来决定。
对、没错,
没错、
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就是如果家属之间有时候这个东西要沟通去怎么样做法、到怎么样，就像刚玉琴所说的怎么样规模，什么样的宗教仪式，或是甚至说要放在哪里，有时候哇哦，不是说会争吵，是说都要沟通。
没错，因为真的，因为这种部分像我们举例子好了，之前我们有个客户来说，其实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董娘，
是，
但是因为儿子跟另外一半不是那么的
亲近吗？
对，就是
没那么孝顺。
好，对，然后包括可能自己都有另外花天酒地这样子，
懂，
都是女孩子这边去打拼的。那后来他好在他有规划了一份
申请
契约，但塔部分还没有规划进去。
是，
那后来意外走了嘛，那就由小孩子跟老公来决定的时候，他还留了几千万的现金哦，可是跟他说好好规划一个让他妈妈放好一点地方，他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他财产就少了，所以他情愿把它放在公塔，那种几万块就解决了。
阳明山蛮多的、
对，那好在妈妈是之前有规划好契约，不然可能连这一块可能都随便来了。对啊，我就觉得哇，妈妈留了几千万给你，你让他放好一点地方他都不愿意。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规划的话，其实他虽然他可能不错，但是决定权不在他。
当然
对，就这样子。我就觉得
所以我之前有个朋友发生过一件事情，他是呢也是生前契约没有买，那他也是就是突然过世了，结果后来处理完后事之后呢，兄弟姐妹之间就开始为了钱的事情吵架。
是啊，
因为他们就说怎么会这么贵呢，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争执，就为了钱这件事情。
是，
所以就会把变成是说本来关系还算 OK 的家人，就是反目成仇。
是啊，
我们遇到蛮多这种
真的
种的
其实这是其中一块。其实未来我们跟在 跟听众分享，其实财产的分配真的很重要。刚跟分享来讲，我们不是谈税法，只是说大家的权益。其实现在台湾以现在目前税法来讲，每个人万一不幸走掉，他那个丧葬的扣除额很好记哦，123万，而且不用收据的，就每个人可以身上扣123万走。
所以比方说有四个兄弟姐妹，就
不是是走掉的人。走掉的人可以扣123，因为走掉的人才要办仪式
嘛，
对，所以就是在遗产里面可以扣123万，而且不用看收据，
嗯，
代表说，哎，政府给个扣除额度123万绝对够了，
嗯，
123万做办后事应该够，一般平均大概20-30万，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就是所谓的现在有第二代的，就是小额终老保险，
哦，有，
就是以前是30万，
对，
现在目前是可以买2件50万，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就是那个身后事的那个保障，因为不可讳言，有人身后事真的看到一些新闻，有些比如说家里环境比较差，
嗯，
然后妈妈或爸爸走掉，或是父母双亡，
嗯，
他的小孩不可能有钱办丧葬费用啊，
嗯，
变成说他父母亲没办法连下葬的钱都没有，有人说哎呦这种钱都没有，
嗯，
其实当你有去做一些志工，发现社会上还是有人
真的有这样的人，
寒暑假小朋友没东西吃，
嗯，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是另外一种人生体会，当然不是说好像感觉变成负面，而是说真的社会上大家觉得没有啊，吃饭不是很简单吗，去旁边吃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可是当您发现有人真的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用看非洲什么饥饿三十，但是真的是有人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事情预先做准备，所以人家说，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真是这样子，欸，
真的，嗯，
真的需要，欸，
所以如果没有做预先规划，像遇到比较没有品质的这种殡葬业者，
嗯，
可能会发生哪些情
况，需要注意什么呢，
啊，
是要有些基本上说刚刚提到说一般的现在的定型化契约，我觉得很重要，不管是买卖房屋，
嗯，
甚至塔位等等，我觉得前阵子报纸就有写嘛，其实我不敢说我是受害者，但是也是一部分，就是打电话说你原来的东西可以卖嘛，可是某招刊也有写，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需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管法律或是任何权益是保障知道的人，
没错，
这是保护自己，我们不害别人，但是一定要保护自己，
嗯，
所以想要请这个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么说好了，因为如果说他没有规划的话，那当然，因为台湾的葬业者有好几千家，
这么多，啊，
好几千，哦，3000多家。
哇，
那但是如果
3000多家，
对对对，
是有合法的吗？
对，就合法政府核案的全省有3000多家，但是
殡跟葬加起来，还是说
就是葬仪社
哦，纯葬
葬仪业者，
葬仪社只能做葬还是殡？
一般来说，他就是在做丧葬这一块
，OK，
对，然后在葬的部分是指墓园核可许可，嗯，那是另外一个这样子，
是，
所以他们这部分来说，以这么多业者，但是目前比较有规模可以卖所谓生前契约的业者，大概也才30几家，
是，
所以说他们是政府对于这部分他们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法令有要求，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才可以比较这样子卖生前契约的一个规定，
嗯。
对，那如果说当然如果他没有先去做规划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业者，你无法去做 control 这样子，对，所以每一个业者他提供的服务，当然来说啦，其实很多业者他为了要让客户入门，都用低价喊的，那所以很多人不懂，就觉得好低价，那他觉得这样子 CP 值高吧，对，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说，在这执行过程中他所呈现给他的一个品质，用物的品质可能不是他要的，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加价，巧立名目加价这种部分
外加，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不是进场，我们都会跟客户朋友分享说不是便宜就好，而是你要看最后真的执行完之后你出厂的价你花了多少钱，
是啊，
真的，
我觉得
这一定，但像他们这一种他不会有所谓的合约嘛，也不会白纸黑字，反正我跟你说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口述啦，
没错，那当然最后执行完可能老实说不是你一开始的谈的价位了，
是，我觉得价格跟价值的思维真的蛮有体会的，所以，其实刚刚你提到生前契约，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在十几年前也有一个前长辈有跟我分享这一块，就是一个阿姨，我就觉得这也蛮好的，啊，那时候就买了一家某家生前契约，那刚好那时候反正就是可以 installment 分期付款，所以我讲说生前契约我自己非常的认同，那你是在一个生命礼仪业的角度而言，生前契约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三个，因为我们通常来讲一定是 pro and con 都会跟大家分享，当然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准备要做不想说你当 user，或是甚至有人之前有听到说可以做一点部分的投资，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说我先来讲一下它的好处。其实当你有规划申请契约这一块呢，那当然会帮你就是省钱省事省麻烦，
当然
这个最重要
的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那二方面，现在申请契约几乎大部分都是可以采用分期付款，让你先去轻松拥有规划。就像你可能买一份基金啊这种费用，然后每个月这样子足额去把这笔钱存住，那我们就说啊，其实你是用现在的价格，
是
我们去锁定未来的价值，因为毕竟未来所有的因为物料成本然后人力成本都会提升，
对，
但是你只是用现在的价格去锁定，可能我现在规划了我未来以我的年纪来说可能也是好几十年之后才会使用，
是
我不并不用去负担诶这之间的一些物价成本，
当然
对，那这种东西就是变成说我们就说诶用现价格锁定对抗来对抗通膨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说你选择的这一家公司它是不是政府有立案的合法性的、这非常重要。二方面
那怎么查呢，对不起，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政府的官方网站里面，就是民内政部的民政局里面都会有哪些是合法业者出来、
那很棒。
那最重要的是说你所缴的钱也没有做足额的信托，这是政府规定，就是 75% 信托，
太重要了、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业者其实会公告给你，你都可以随时去这个银行查、那你就可以很清楚说、我缴了多少钱存在了这个银行，对，那这部分就保证就是说这一家公司就算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倒了，这笔钱还在那边、因为它就是你有
信托了，
对，已经信托在那边，这个比较是不用去担心的部分。
是他刚刚讲的第四个之后整个 feel 就来了，足额的信托，
我们的理财规划顾问Jason
因为有很多东西有信托真的太重要了，因为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信托的话它提拨进去 75% 政府的规定，包括您可能日常生活的健身房，前阵子有一些健身房在几年前不是在建了吗，
对，
所以现在健身房也需要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足额的信托即使这家公司发生事情，因为信托资产跟这家公司是完全脱钩的，也不会让也如果放在银行，即使银行不幸倒了，通常大到不能倒不会倒嘛，那会有一些合并，但是即使这个银行不见了，因为它是一个受托机构，所以你的钱还是在，所以信托实在太重要了，他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而且是 75% 信托，算蛮重的，
蛮高 的
比例哦，四分之三，
对，
很不错，
真的。
但是信托比例是政府规定的，
对，政府
规定
的。
哦，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到不能倒公司嘛。
当然啊，当然，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刚提到说，不然分期付款锁住价格，这是一般的政府立案足额信托，但是这个是一般正常一定要达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服务它的多元化、跟这家公司它的永续经营的理念，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非常重要，对，因为毕竟如果这一家公司愿意在不断的在这边投入，甚至提升它的一个物料等等的品质，
当然
然后硬体等等，那我觉得相对的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个客户来说
当然
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可能他是等于我花了这些钱，但是我以后这些东西都会帮我不断的 update， 那我觉得当然这是非常好的，那公司也会针对这个部分然后再去做一些新的产品的研发，让这个不断在提升，这才是在对于整个殡葬来说最有帮助的。对，
而且作为一个心理层面来讲，因为有时候四月份或是五月份有时候要去扫墓，或是说相安去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国度的家人，如果有以前在找那个爷爷有时候都找不到啊，因为那个他人家说你如果对我不好你隔年的草就长很长啊，
这样子吗，
都要找人去把草
要除草，
就是以前土葬的、
对对对，
因为都找不到啊，到底在哪、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未来的话也一个假设我走掉了，我也会为我的家人去思考说以后他来的时候至少交通方便一点、然后有一点像我们平常去保养车辆，有没有希望 VIP 的服务，不是吗，
对，好，最后分享一个就是我的同事呢，他也是爸爸突然过世了，
是，
那他就说他还好有规划这个生前契约，
太棒了，
因为当时他其实没有规划啦，是他的亲戚有人规划，
是，
那他把这个生前契约就先转让给他来使用、
是，
他说真的还好这个生前契约的转让使用，因为他说在那个当下你真的是完全没有心思去处理任何事，
对，
就后来有这个生前契约的服务人员就来了，那就很好的也安抚他的心情，告诉他做哪些事，
是
所以生前契约为自己来规划身后事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呢 我之前跟私下跟玉婷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留爱给家人，是吗？
不要留债给家人，
不要
留爱，对，
要留爱，
不要留债，
对，要留爱，不要留债。
哎，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玉婷非常的专业，而且服务方非常好，而且有依附的一个专业。
对，
那如果说听众有些相关想要咨询的需求的话，可能请玉婷大概分享一下，您如果方便留的 email 啊，
怎么找你？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请他打到那个电台，到时候再跟您做会诊。
对，
还是说先留下一下电台的电话号码？
哦，也可以。好，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生前契约部分呢，可以打到电台来找笑瑜，那我会再转给玉婷。好，电话是23617231-615，02-23617231-615。好，那最后玉婷想跟大家来补充分享的吗？
我想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嘛，那这个部分是未来都一定会遇到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你的一生中你可能有买了规划一些保险，我们不要让葬仪业者成为保险金的第一受益人，那前提就是你要做好这方面的规划。
是
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生活百样单元，是分享生命礼仪业。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玉婷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
我送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释怀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芙蓉水面在，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把如尘埃的未来，静默借谁来摘，我送